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澳洲移民教育有限公司的移民代理 Bonnie 为您介绍一些比较热门的技术移民职业评估。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任何与移民和签证有关的问题。 Bonnie 你早。
早。
哎，早上好，非常感谢你这么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么我们知道在澳大利亚根据不同的专业和职业呢，有相应的这个不同的职业评估机构，但是呢这个职业评估的过程呢，有的人有快呢，有的人慢。那么对职业评估机构的了解程度呢，是否就是其中这个速度的一个原因呢？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按照移民局的一些指引的话呢，其实不同的职业就是有委托了不同的评估单位去做评估的。那因为不同的评估单位他们是当就是那个专业的一个权威了，然后他们对那个专业呢就是会定下一些不同的要求，所以这个也是会导致的，比方有一些是有要有英语要求，或者是要有工作经验，又或者是其他，就不单纯只是靠着一个学历，所以就是会导致到就是说有一些评估单位可能他们就比较慢，因为他们需要审查的东西比较多，然后有一些评估单位就比较快了，因为他们需要就是比方单纯只是学历就已经满足，那就相对来说他们审批的时间就比较快了，这个就是快慢的其中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
那么根据您的了解，您觉得比较热门的一些职业同时呢申请时间要比较长的一些类别有哪些呢？
如果申请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其实就有一个评估单位叫 Vetus， 因为他们需要的话就是说他不单纯看你的学历本身，然后他还是需要看工作经验，那牵涉工作经验的同时，他比方说要审批你的工作经验，你的工作内容是否达到那个职位的一个要求，然后另外就是说他们也是会查实那个就是工作经验的一些真实性。那比方说如果我是一个在国外的一个申请人来说，那当然就是说他们可能要经过不同的途径来就是说去查实那个工作内容，然后就会牵涉比较长的时间。然后另外一些评估单位，比方说是那个就是建筑工程师建筑师的那个啥，就是 architect 的那个，他们审批时间相对对也是相对来说呢，对一些海外学历海外工作经历的申请人来说会比较长。所以就是要看比方说 nursing 的这一边，就是护理的这一部分，护士的这一部分，他们审批时间也是比较长，因为中间也会牵涉到比方说牌照的注册，然后才可以就是完成整个的那个审理的过程，所以这一些是比较长的一些单位。然后比较快的可能会计的这一部分就比较快，那工程师这类别的话，他们可以就是说申请人可以选择加快，那让他们的那审批时间相对来说可能争取在两个星期之内就可以出答案，有一些快的可能一个星期就可以出来了。
那么比较热门的一个专业啊，近年来比方说这个 IT 的行业，其中涉及到这个信息通讯科技类的这些专业呢，它的评估机构是澳大利亚计算机协会，是这样吧？
对，是 ACS Australia。
那么就以此为例，你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ACS 澳大利亚计算机协会这个评估机构吗？
可以的。其实这个机构主要就是说负责所有的关于计算机类的一些评估，然后就是说当然在我们的那个技术清单上对来说，我们现在分两套，一套就是说 SOL， 另外一套是 CSOL， 那上面所有的那个就是说基本所有关于计算机类的都是这一个评估单位来做评估的。那他们评估基本就是分好几个方向，一个就是说针对我们刚刚毕业出就是有澳大利亚相对的学历，比方说本科或者是说是在这里读的同学，然后他们就是说已经读一个他们 ACS 那边已经是接受的一些就是学校里面已经预先就是认可了一些就是课程，然后他们就是去做评估，然后目的就是想为下一步做一个临时居留那个485的一个毕业生签证的移民的那个一个申请，这个是一类，就单纯只是看学历本身。然后另外一类就是说是针对这一些同学485的同学，他们在澳大利亚拿着这个签证之后有累积好工作经验了，又或者是读完一个培训年了，那这一个就是第二类，就是针对这一帮同学呢是做一个永居的一个申请。然后第三类就是说完全是比方海外学历 的一个申请人，海外学历、海外工作经历的，这一个是一类。然后另外一类就是说，他们只是有工作经很丰富的工作经验，但是没有相关的学历的这一个类。这大概就是分这几类去做，就是按照你自己个人的背景，然后进行一个审这一个审理这样子。
嗯，好的，谢谢波尼。那么线上呢有听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呢是于先生的电话。于先生您早。
你好，
于先生好。
那个嘉宾好，主持人好。那个我想问一下，我给朋友问一下，他这个五年签证应该累加得待两年，他如果到第五年以前，到第五年他两年没够的话，他可不可以申请给他的丈夫这个办团聚这事儿？
哦，我先了解一下，我们说的那个五年的签证，它指的是父母贡献类移民的五年签证，还是哪一种五年签证？
就是父母
父母贡献类的那一种，对不对？
对。
啊，父母贡献类的签证，如果要申请那个夫妻团聚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限制的，所以它就是说，必须这个签证批出来以后五年过去才可以申请。就是那个夫妻团聚，所以如果他五年的期内是申请不到的，你这个朋友其实如果他人已经在这里的话，他可以选择先申请续签他自己的那个，就是先申请自己的 PR， 然后做一个延签，然后他就等那个五年过去了以后，他才可以做那个夫妻团聚的申请。
他应该现在有 PR， 就是说他应该在这五年之内应该待够两年。就达到人家按要求这块儿，然后呢，他要是到了第五年时候还达不到居住两年，那个怎么，能不能到第五年时候就申请他的丈夫过来？
嗯，是这样的，就是说，第一，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五年必须那个签证批出来五年之后，他才可以有资格去担保他，就是说啊，夫人申请，就是啊，申请他丈夫过来的。所以就是说，他五年，就是这一个，在这一个签证的五年当中，如果他待不够两年的话呢，他还是可以续一个五年。但是就是说，他需要显示，就是跟澳大利亚的一些紧密关系，又或者是他可以选择，就是说到时候就是五年，就是第五年他可能回来澳大利亚长居，然后呢，他就是累积好这一个时间，然后他才去先把自己的永居的那边延一下，然后等那个五年过去了，他才去申请他丈夫的那个团聚签证。
那也就是说，他第一个五年没住够两年，他继续再申请一个五年的签证，然后呢，到什么时候给他那个丈夫申请团聚呢？那就是说他欠了多少没待够的时间，待够了就可以申请了，还是说在第二个五年？再待够了以后才能再申请他夫妻团聚。
OK， 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五年当中如果他没累积住门两年的话呢，他还是可以去申请那个 PR 的延签，我们叫做 RRB 的一个签证，但是他不会批出来给他是五年的，大概是一年的时间。然后呢，他就是说过了那个，就是他那个就是丈夫，就是那个父母移民的那个签证的第一个五年过去了嘛，他就可以申请他那个团聚的签证了，亲友的那个签证。但是要看，其实不是那么简单，中间还有很多的一个就是说条款跟需要留意的地方，然后他人在哪里，他夫人在哪里，然后就是有一些其他的地方是需要很留意的。所以这一部分如果不清楚的话，一就是说我会建议你朋友，比方说他们的小孩去跟移民局问清楚，又或者是找一些靠谱的中介去查询，因为中间比较复杂，然后那些时间的计算也要很精准，要不然呢，就是说递了一个申请上去呢，就会拒签了，明白吗？
哦，是这样。
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中间计算那个时间需要很精准，而且他人在哪里是很重要，因为做一个夫妻团聚的签证，我们是有一个长居在澳大利亚的要求的，所以这一个就是说，如果他大部分时间不在澳大利亚，也跟澳大利亚没什么关联的话，他不一定可以做到这一个夫妻团聚的签证申请，所以这一个是非常需要注意的点。然后就是，所以我就会说，如果一方面可以先向移民局查询，他们也是有中文的一些翻译服务的，那就可以先就是去基本查询一下，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就不要默默然的把一个夫妻团聚的签证递了上去，因为现在这个签证的申请费好贵的。
嗯，
那个也就是说，要如果是在第五年之内待够两年甚至三年了的话，那再办理夫妻团聚的话，应该问题就不会存在什么问题吧？
这两个是两个签证的要求。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是拿着这个公献类父母签证的话呢，你首五年是不可以做夫妻团聚的那个申请。
嗯，就是满了五年之后才可以做这个。
必须要满了五年之后。
对，
才五年过去了以后才可以。所以他如果五年过去了，他自己本人的永居先得就是落实下来，然后才去做他那个就是夫妻团聚的申请。如果五年当中待满两年的话，他就可以续一个五年的。五年当中没待够两年的话呢，他还是可以去申请一个这一类型的签证，但是移民局不会批签一个五年。如果移民局满足条件，批签只是一个一年的签证。
嗯，
好，
好，
好的，
那基本是清楚了。好，谢谢，
好，谢谢于先生，
不用客气，嗯。
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那么本期节目呢，来自澳专移民教育有限公司的移民代理波尼为您介绍一些比较热门的技术移民职业的一些评估。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 13007993，参与节目咨询任何与移民和签证有关的问题。
现场说法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每周五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由波尼为您介绍一些比较热门的技术移民职业评估。那么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 13007993，咨询任何与移民和签证有关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接下来是黄女士的电话。黄女士您早。
哎，你好，
早。
哎，你好，
主持人你好。请问一下，就是澳洲那个过来旅探亲的时候，年龄要需要多长几岁才可以过来澳洲探亲？
你是说在这里有澳大利亚的亲属就是想过来，
比如说
就是有海外的人？
对对对对，比如说亲戚之女啊这一类的。
想过来探亲，其实这一个就是说没有一个年龄的限制，然后就是说你大的小的可以，就算婴儿都可以，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谁，因为年龄如果是16岁以下，我们叫就是说小童，然后他们就是说谁陪着他们来，这个是会是一个就是父母是否容许他们出来，因为就是说如果这个小孩是16岁以下的话呢，澳大利亚批签签证之前需要父母双方同意，那如果父母双方不跟他同行的话，那就是说父母需要有委托人，然后他们要签订相关的表格给移民局那边去做批签，所以没有一个就是说很明确的一个年龄要求。如果年龄太大的，当然比方说40岁了需要做体检，需要有那个就是说有保险，那
30岁左右，
30岁对不对？30岁是没有问题的，这一个不属于小孩了。然后当然就是说要看他个人的条件有没有风险。移民局是按照就是说，如果做探亲会旅游类型的签证的话呢，就是移民局比较看重就是我们叫做一个临时旅游者的一个就是说审查，然后这一个他们会关注这个人是不是来了之后，最重要来了之后会不会回去。那他们就是要看他之前的旅游记录了，他工作背景、存款、其他各样，然后去定断是不是要批签这个人的签证了。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我明白了。
哎，好的，非常感谢黄女士，
谢谢你们哈，再见。拜拜。
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张先生的电话。喂，张先生您好。
你好。
哎，
你好，
你好，你
好，我想问一下，我是这儿的永久居民啊，那我已经签证那个这个五年签证，就签证了已经五年到了，那么是不是马上签证马上就要去续签呢？还是因为我现在最近一两年比如不出国，可以他们说可以晚一点续签也可以的吗？还是马上到期一定要续签，要不然就不行了？
OK， 你这是这样的，就是说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的签证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你人在澳大利亚的话呢，你是可以永久在这里生活的。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就算不去续一个签证是没事的，移民局的档案里面是知道你是永居身份。签证的本身作用是给你进出境，明白吗？ 如果你人不在澳大利亚了，你就要去续了，要不然你没签证回来了。但是如果你人身在澳大利亚的话呢，其实你是不用去续，你知道就是说啊，我知道我五个月之后我要出国了，又或者是我三个月之后要出国了，我想去续，那你就可以去申请一个我们叫做 RRV 的一个签证，然后你就是可11155一般是那个签证类别，然后你就可以去申请这个签证，然后你就是可以拿到签证之后你就可以出境，然后再回来。
比如说我明年六月份签证，明年六月份去中国，那我现在不去签证也不要紧了，到了五月份我去签证可以
了、啊、不要紧的，
五月份去签就可以了，是吧？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审批时间大概两个星期，但是如果比方说你知道、啊、你确实知道你明年六月份要出去了，那你可能就是啊三月份四月份你去续就可以了。
哦，明白了，好，谢谢你啊，
不用客气
啊，我现在就不要去签了，是吧？没关系
啊，不需要不要。
嗯，
好，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
嗯、好，谢谢。
那么波妞，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哈。那么比方说以这个信息通讯类技术职业这个评估机构 AACS 澳大利亚计算机协会为例哈，那么像 ACS 这个申请这个职业评估时，对专业和这个学历刚才是有了一个介绍，那么在递交这个职业评估申请时需要提交这个英语成绩吗？
啊，这个是不需要的，因为就是 ACS 他们基本需要提交的话，如果就像我刚才说，针对如果是刚毕业的同学，他们基本就是说他们学历的这一部分、
嗯、
那当然就是说其他的一些基本的文件，比方说你的护照，你的那个签证各方面的这一些基本你是需要有证明你是谁了。但是如果我们针对就是说基础用来做审查的资料的话，你就是学历。但是如果比方说啊，我是已经有工作经验的人，海外学历的，他们就会要求你就是说你的学历本身，还有就是说你的那个工作证明，工作证明主是一封就是说啊，你当时的雇主开出详细的一个工作证明信，里面写明你的那个工作内容是什么，因为他们捧着这一个去定啊，你选，比方举一个例子啊，我选择的是一个编程员，比方说是那个啊 software engineer 好了，然后就是说软件的这一边的一个工程师，然后呢我的工作经历却是另外比方说是做一些分时的，那你就不一定可以拿到这个工作经验去通过评估，因为两者是需要是相对的才可以。他们就是要求你是啊，你的学历本身是这个专业里面可以通过，还有加上你有相对的一个工作经验。如果是完全对口的学历加工作经验，就是大概两年。如果不对口的学历，比方说是一个啊，我是编程这一边，但是我的工作基本是 computer science 多一点点，没有太符合这一个啊编程工程师的这一个，但是我的工作一直都是，那他们可能就要求四年的工作经验才可以，所以就要看。比较了解就是说那个学历本身的内容，还有就是工作内容，才决定是选择什么的专业，还有就是需要多长时间。
嗯，可以评估工作经验的年限。
对的。
那么线上还有一位听众，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首先是马先生的电话。
马先生好。
哎，那个、
您请讲。
您好，主持人好。
您请讲。
那个是这样，我呢，我纽西兰的护照，然后在这边我申请我自己的父母，到这边来这个探亲的话，跟。比如说是澳洲 PR 或者是 citizen 的话，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啊，其实就是说没太大的区别，因为就是说他们，因为其实重点是要看你父母自己本人，他们是否就是说，比方啊，就是都是那个刚才我有说到，就是他最看重就是来了以后会否回去，然后比方说你父母曾经有来过澳大利亚，都是按时回去的，或者是有其他去过其他国家，然后都有按时回去，是一个好的旅游者，然后他们比方有存款，有就是比方还有家人在中国，然后就是各方面一些基本。申请一个旅游签证的条件，他们都符合，比方有房产或者是什么，基本这一些条件都是符合的，是没问题。你在这一边，如果你是拿着那个 New Zealand 的一个护照，然后长居在澳大利亚的话呢，那你就是可以在这里，就是你比方出一个邀请函给他们说，哦，父母来了以后，我就是会跟我同住，然后我会安排了一些什么的行程给他们就可以。因为，你本身就是要看你是哪一年的澳大利亚，你是可不可以帮他们做到担保类，因为所以正常来说，你就是。走600的那个就可以。
嗯，
好的，明白，就是说跟本地的这个申请条件没有什么特别差别就行了，是吧？
嗯、
啊，其实就是说一般普通旅游者的、
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啊啊啊、
好的，
那行，那就懂了，
谢
谢
马先生。
啊、
嗯，
好，
谢
谢
您，
拜拜，拜拜。
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赵女士的电话。赵女士您早。
哎，你早。
哎，
您
请讲。
好，律师好。哎，我想问一下，那个我现在是 PR 的身份。 将快要到五年，然后我的先生呢就是也一个孩子在这里，我们肯定要团聚过来。然后我的签证五年满了之后要跟我先生是团聚申请的签证。我想问的是我本人可能在中国，可能在澳大利亚那个时候，然后我的先生那个签证是不是要在澳大利亚或是在中国的那个递交，还是我不清楚这个情况。
好，这个就是说，这也是跟我之前跟那个于先生沟通过的内容其实比较类似。其实就是说，你先生到时候你在哪里帮他递签，是其实不是看你个人，是看他本人到时候在哪里。如果他到时候在人在中国，然后你们就是会中国一起递签的话，那他就在中国递签。如果他比方说哦，他旅游过来澳大利亚，然后觉得哦都适应了，条件都符合，也是有东西可以去证明的，他签证上没有任何条款说他不可以在澳大利亚境内去申请其他签证的时候，他有可能也是可以在澳大利亚去申请。所以这个是看你们自己个人的意愿还有条件是否符合。因为有一些人拿着旅游签证，他们旅游签证过来探亲，比方说他们签证上是有一些有一个叫8503的条款，不容许他们在境内去递交其他的签证申请，那就算他人在境内，你也人在境内，也是不可以在澳大利亚境内去递交申请的。
嗯，
哦，那然后就是他就是在假如在这一边那个人在澳大利亚，然后签证材料递交在澳大利亚这边开始递交。我想问的是，就是他假如递交的话，那他的那个在待在澳大利亚的要求有没有啊？
那我会让你说，
就是他递交上去了，就是假如说在澳大利亚递交那个
就是对
的那个申请，然后我问的是他要不要对他个人的那个
居住条件有没有特需
的条件有没有特需的那个要求。
我会是这样子说吧，就是说如果他拿着旅游签，比方说你是长居在澳大利亚的，然后他过来探亲，然后他的签证然后探亲了以后觉得就是说哦，其实都可以，这一次就去把签证递了，然后就觉得哎，都是打算是长居在这里了，就是来了。
嗯，要非常抱歉要打断一下两位了，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就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线上还有好几位听众，希望大家下次呢早点打入。那么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两个小时的陪伴，也非常感谢波尼做客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接下来两个小时是中文广东话节目。